可以啊，好，我们就开始哈。好，我们上个星期啊，我们是只有一节了啊。哦，不过可能我的复习讲的太长了，不过没关系啊。我们就来看这个上个星期我们读的那一节啊，第三节第十章第三节啊，说我的怒气
向
牧人发
作，
我必惩罚公山羊，因
我
万军之耶和华眷顾
自己
的
羊
群。
就是
有大
家
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阵上啊。因为他的背景是前面就是我上礼拜有强调的，就是说第九章讲到上帝愿意向百姓来施恩啊，连第十章开头先知就说你们应当求，因为这个春雨来了就应该跟神求雨水。但上下文没有讲种植啊，所以你知道这个是一个比喻啊，他就是说，当我们感受到这个上帝向我们施恩的时候，当我们感受到上帝愿意就是赦免我们的时候，那我们不应该迟疑啊，不应该以为这样就够了，甚至说我们应该大胆的就是向上帝来祈求，因为他是丰盛的。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如果客气的话就不是儿子了啊，那个是邻居的孩子啊，就会客气了啊，是自己的儿子呢就不客气，但不客气不是鲁莽，而是说不需要有保留有惧怕，连他其实是在责备当时的人呢，有一种。就是观望的一种态度啊，就是对上帝是认识的，是明白的，也算是相信，但是没有那样的确信啊，就是说关系没有那么样的肯定，所以就好像我们跟我们的，我也不知道啊，就是有时亲戚当中啊，有一些你是知道他是你的亲戚啊，他是你的。伯伯啊，或是舅舅啊，什么啊？但你不会很亲近的啊，就是说只是知道而已啊，也知道他会帮助你啊，他不会对你怎么样，但你也不会什么都跟他说的啊，是因为保持尊重，保持距离。我们跟上帝关系很多时候是这样啊，其实这上帝不喜悦这样的关系，因为其实这种是不正常的关系啊，只是上帝还是怜悯，然后他有时就透过管教、苦难啊，让我们就是不应该在相信自己，不应该在就是依靠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完全的来投靠他啊，他也是那值得我们投靠的啊，所以不应该因为看到局势稍微好转啊，人就松懈。人就开始就是觉得可以了啊，靠自己啊，现在可以自己做了啊，甚至说应该加紧的啊，既然上帝已经开始向我们施恩啊，为什么不求大大的恩典呢？啊，为什么不向他求？连他就说，当上帝要这样子的祝福教会，他首先。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上礼拜讲可能很多的，就是这里说的牧人或是公山羊牧人公山羊在圣经里面是用来表达领袖啊，君王啊，也可以说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教会的牧者跟带领的人啊。上帝为什么要向牧者发怒呢？为什么要惩罚他们呢？是因为这些人失职了啊。原来上帝用牧师是可以牧养教会，但上帝也可以用牧师来惩罚教会，因为这是有两者的关系。好像旧约里头，上帝用好王来祝福以色列，上帝也用坏王来刑罚以色列啊。所以那个头很关键啊，一个好爸爸当然是一个祝福啊，一个坏爸爸呢是咒诅啊，是一个家的咒诅，因为他不单只是坏啊，可能他坏是坏脾气酗酒打人啊，他的坏呢是渗透每一个家人的心灵 就每个人心里头就给这个父亲烙了一个记在里头啊，你是酒鬼的孩子啊，你是失败的孩子啊。所以当然啊，这是题外话啊，不过我还是说一下啊，就是说做头啊，大家都想做，但其实没有几个是真的头了啊。很多人以为他争取了做了头啊，其实好像你说总统啊这种政治人物啊，他们都以为是自己抢回来的啊。你就讲一堆骗话啊，做一些假的承诺啊，人家就给你权利了，你就以为你赢了啊。其实上帝说是啊，我让你赢，因为我用你来管教啊，管教完了如果我觉得时间到了啊，这个账就不需要了啊，我就会扔掉啊，从来也不会把这个账啊用来是做纪念的啊。所以当时这个国家啊，就是我说以色列啊，就是因为他们不敬虔啊，上帝给他们这些公山羊啊，就是残暴的性情的人啊，来治理啊，可能不是他们的选举选出来啊，可能是波斯王的一些指派，不由得你选，对，但是由得你选也不见得是好啊。那我们很迷信啊，选举公平啊，迷信民主啊，觉得人民选出来的就一定好，这几千年下来有吗？人民没有的选的就一定不好，这几千年下来是吗？不见得啊。西方就永远都是美好的领袖，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上台不到一年每个都喊他下台呢？意大利不是换了几个吗？你们还不民主吗？我们法国还好，没有整天这样换，但是也不见得法国人喜欢呢。选的时候高票上，这选上啊，过六个月之后就开始示威下台啊，虽然没有说整体下台了，但也就看得出明明是你选的，选的就说我不要了啊。所以你就明白背后呢是上帝啊，关键呢是你，是教会啊，是因为我们不悔改啊，他就用公羊公山羊来对待我们啊。所以我们对领袖啊，对牧者啊，这些上帝摆在我们上面的人呢，我们不应该带着一种偶像崇拜的心啊，就以为他在这个位置呢就一定是什么都好。那有时你要知道因为你不顺从，所以上帝就放了这个这种人在这个就是管理的位置上。但是最终呢，如果我们要改变这个局势的话，圣经一贯的教导就是悔改啊，不是反抗啊，不是反抗。你反抗你就只会找一个更坏的人，因为呢你看非洲很多的国家都是这样啊，每个反政府的这些所谓我们叫起义的将军什么，最后他自己也是暴君啊，连他又被暴君所取代。所以这个战争这个枪杆下不会出英雄的其实他用什么方法上去他也就用什么方法被取代所以这从来不是圣经的原则，因为圣经说是上帝在立这些领袖的好了，说回来了，所以上帝说是时候了我开始要接管我的百姓你这个没用的仆人，我要把你赶出去了你这个不懂得爱护我羊群的牧人我要把你辞走就是把你辞掉把你赶去要剥夺你手上的杖，不让你再做牧人其实这就是我们很多的教会的祷告其实有时一些不理想的人在位上，他既不讲道也不好好讲真理，但他还讲错的还误导许多人的信仰，也就是玷污了神的话活出不好的见证孩子家庭也活出不好的见证你可能会觉得很忧伤，你说这个人好像 走不了啊，他背后有总会支持哈，他前面有许多他收买的那些有钱的信徒支持，他好像走不了啊，他在教会就霸权了，我们这些信徒好像遭殃，不会的啊，因为你是神的羊，你是上帝的羊啊，你先悔改啊。好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安慰了啊。当我们求上帝说，你看，你求春雨来，你求啊，你愿意求，我先啊，在你的当中就做这个改变。第二呢，他说过往啊，我们好像被这些残暴的领袖啊虐待啊，好像是牛羊一样啊，就是要为他们劳作。他说现在呢，你们就是神的儿女，会成为骏马，那接着是战马的意思，这也很安慰了啊。我们不是被人就是欺压了，我们是被主所使用。你可能也是一样辛苦啊，但是很值得啊，因为是主耶稣，他骑在我们上面，而且是在战场上面啊，他是得胜的，但是他让你也参与他的得胜啊。我们主耶稣不用骑马，他走路也会得胜，但他带着我们一起得胜，保护我们啊，爱护我们。所以这是上帝对信徒啊在今世的一个应许啊，就是说当我们被重生啊做基督徒的时候啊，我们不是个别一个人啊，而是我们被加入了一个就是基督的，哇，我们打引号吧啊，就是军队啊 ，OK 啊，就是我们是精兵，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武功高强啊，精兵就是说你是上帝就是要使用的啊，但你要做精兵，圣经说要穿上全副军装啊，意思说你要依靠圣灵啊。因为我们打的都不是人，我们打的是撒旦，你再武功高强都没用啊，我们打的是属灵征战嘛啊，但是上帝却愿意用我们做精兵，所以不是一个人打啊，不是张三丰啊跑到少林寺去啊，是一堆的啊军队啊，为什么要这样？哇，这是上帝愿意的，那上帝要每一个儿女都参与战争。因为他要让每一个儿女都有份于他的得胜跟他的荣耀，好吗？好了，我们就看今天接下来啊，他继续在这个应许上啊，他就说啊，房角石、钉子啊，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啊，这接下来讲了啊，就是如果是主耶稣啊，他做我们的骑士的话。啊，说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啊，无论是保护供应都不会缺乏，那过去是缺乏的啊，要盖房没钉啊，要打仗没弓啊，就是说这个少那个少啊，很头痛啊，想要多一点钱啊，就要牺牲自己的精力，想要得多享受啊，就要牺牲自己的灵性什么的，总是觉得一个破桶啊，这个水总是装不满，是吧？就是装了拿到家就只能用一件事啊，就是这个漏洞一直在那里啊。但现在上帝说他要复兴教会，我们是绰绰有余啊，从来不会发觉好像不足啊，所以没有所谓基督徒啊，什么叫做平衡的生活啊？教会跟侍奉啊，工作的平衡，其实这些讲座很多人很喜欢去听，但其实我们在教会不应该讲这种话，我们没有平衡的。什么叫平衡？如果有平衡，就是你在搞平衡，平衡就是你不想做，你在搞平衡。所以如果你跟人家说做父母呢要平衡啊，要自己的空间跟孩子的空间要平衡，其实表示说你还没有预备好要做父母，你只是在某一个时间你想做父母，某个时间你还是想做回一个少爷或是大公主啊，你还是想过你的日子，没有平衡的。 OK， 看我主耶稣他给你什么平衡的模式吗？没有，他只有一个原则，就是顺服圣灵，包括有时不能吃饭没时间，不能睡觉没时间啊，连他的亲人都说他疯了啊，把耶稣拉出来说你疯了。哎，基督说 你们不明白，这是上帝的旨意，你们看我累，耶稣说不累的，因为圣灵把我要做的需要的能力跟力量都给了我，所以是绰绰有余，不讲平衡，可以吗？这也是毒害了很多侍奉的人，或是教会的这种信徒的教导啊，就是他苦苦在一生中找一种平衡点啊，但是找到了平衡点之后呢，你就走开了，好像我们玩那个游戏也是这样啊，就你在一个秤上面，你找一个平衡点，你挑挑挑挑挑，挑到好了，左边右边不会动了，能做什么？你就走掉了嘛，啊！所以我们其实呢是有别的事要干，侍奉不是最重要的，孩子也不是最重要的，所以先搞一个平衡点，让他不要倒就好了。好了，平衡了，好，哥，叫我去做别的，是吧？自己喜欢的事，既不在上帝的管理之下的，也不再跟家人有关系的，自己的事，这叫平衡。OK， 所以我当然知道这个观念有部分还可以的啊，但总之呢，我少讲啊这种话啊，就是说这些都不是圣经的话啊，也不要去追求，也不要随口就说啊，因为你这样子有时啊不经意的哈，就是灌输的一些观念之后呢，其实你会发现那个后果啊，就是人会迷信啊，人会以为可以有部分的时间做部分的事情，但其实上帝拣选我们还要我们完全投入只有一件事情，因为每一件事包括孩子家庭工作都在耶稣里面，都在上帝里面，所以我们是全投入的，就是一个罢了，没有平衡的。OK， 他叫你干啥就干什么，啊，就没有自己在做判断。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供应是无穷的，所以他不缺乏一点是需要平衡的，好吗？啊，所以你的资源啊、用钱啊、时间啊，啊，应该是这样看了啊。现在我们教会啊，我们活泉人不多啊，所以我有时会问我们的财政。才能说有了啊！我们感谢主，弟兄姐妹都有奉献，所以感谢主了。我们教会可以成为别的教会一些在经济上的帮助啊，因为我们开销也不大啊，我们也没有牧者，所以基本上有一个比较大笔的这种消费，我们教会就省起来。我们最大的可能就是租那个场地而已，然后我们就可以供应别人了。OK 啊。但是呢，我们教会因为没有牧者，所以弟兄姐妹有工作、家庭还有侍奉啊，我们就在这一点上呢，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要学啊，意思说不是平衡。OK， 如果你带查经是因为排到你了，你苦苦的做，一做完了啊，带完了啊，感谢主啊，下个礼拜到别人了。你一有这种想法呢，其实就是你犯了这个毛病了，你就开始说哦，我到我了嘛，所以我就做一件事，对不对？你做完了啊，我现在就可以不做了，我就做别的事情，做我要做的事情，连什么时候来了我又要做。你重复这种的习惯，你就会知道呢，其实每次预备呢都很痛苦的，因为它好像是一个重担，一个因为它不是你的一部分。在没有预备查经的时候呢，你可能也没有什么读圣经，也没什么想圣经的事情，对吧？只是因为你要带你才做的，连其他你就全心全力的投入在其他的事情上面，你想也不想这件事了，你就想那件事情。那这个是世界教导我们的一种分隔的，也是上帝看为叫做假冒为善的。对不对？一个能够带查经，一个能够侍奉上帝的人呢，是因为他一直都在这个情况，无论他要侍奉参与，如果要参与，这只是一个很小的调整而已，意思说他只是把他的领受讲出来，就是这个区别， 但是平常也是有领受的，平常都应该是以读经查经为重的。你说我没时间啊，我要带查经，我就三天三夜不吃不睡一辈的。哎，这就表示说有问题啊，这是演员才会这样的，就是做戏的人才会这样的，就是要演戏啊，就拼命减肥啊，要演戏啊，就拼命增肥啊，就换一个人啊，去体验啊残废的人士的心情啊，用半年的时间啊去感受感受感受，你演了，演完了，跑而言行了。我们难道是演员吗？你不是活出你是基督徒吗？所以这个不正常啊！我想我们可能多多少少都经历了这些，我自己也是这样子过来的啊，所以我知道很痛苦的，而且做多了根本没有益处，反而会觉得重担。其实不是的，这是一个福分。其实上帝只是叫我们活出我们自己而已，难道他要你装出一个不是你的人吗？如果平常你是很爱自己的事的，很爱工作的，很爱学一些东西的 ，OK， 其实这就是你，但是上帝要的就是真的你，所以他没有要我们穿上外衣做另外一件事，连之后再脱下外衣。所以我讲远了，但是我就想到了，就是希望也提醒你，这是一个经历啊，是我说了我自己学的一个很痛苦的功课，就是这种假冒的。啊，不是叫假，也不是故意要假，但是就是没有注意到的哈、啊。这种好像工作性的侍奉，啊，把侍奉不是看为是生活，啊，一个自然，所以他没有办法打动，弟兄姐妹的心灵，啊，他可能是在知识上给了，可能有些知识都没有什么东西啊，就是说给了一些很表面的东西哈、啊，时间就过了。为什么弟兄姐妹不得益处？因为上帝本身不喜欢他，不与我们同工，他不与我同工，所以我就让我很多的付出，看来好像是全心全意的，但上帝说根本都不是你，我当然我都不要用这个山寨手机啊，这个冒牌货，我要用本来的你，所以就变成，如果真的我们被感动，要侍奉神，要教导，要带查经呢，其实查经就是你每天做的，读神的话语本来就是你一直重视的。你说我工作怎么办啊、哦？工作难道工作是你的生命吗？你不相信当你思想上帝的事情的时候，你也可以工作的吗？你不相信啊？当你预备就是看完啊神的话语啊，有默想帮助人栽培人之后，你随手就做完一份工作，你不相信啊？这就是你那个桶应该是有洞啊，所以你都是良好的啊。我个人的经验就是，很多时候，当然我也不是一两年了，我在这边十几年的，是这样的啊。你们也说我有工作，是啊，我常鼓励大家，当然这个个人经验啊没有办法代替大家，但是我说上帝是一样的，就是呢，世界上的事其实上帝全知道的啊，我搞半导体的哈、啊、也是上帝知道，上帝全知道的。我不是说迷信到不读书不做事点一下就成，也不是，但很多时候在各种场合啊，其实心思还是在想上帝的事情，想生命的事情啊，想永生的事情。世上的工作有时真的是随手的，因为它是物质的。如果你连世上的工作都很难呢，其实这是咒诅。你看看亚当，上帝让亚当管全地啊，今天你有没有管全地？管那一点点东西，焦头烂额，对吗？还不讲这是咒诅吗？我们还自得其乐啊，说自己是名校的学生，管一个事情都牺牲生命，牺牲健康，牺牲家庭，我们没有本事啊。亚当是管全地，本来我们就是亚当，所以上帝造世界给我们管，根本都不是重担来的，是随手的。因为绰绰有余这些东西，它只要在你的里面，它随手就成了。 他要我们全心全意的是以他的关系，今天我们一生的关系全心全意是在他的话语的认识上跟反省顺服上，这个才是战场。进到属灵世界的时候，没有工作的这些东西了。 OK， 他真正的战场就是你跟神，你选神选上帝还是选自己，这才是战场。你打胜仗，你会发现骑在你上面的那一位是上帝啊。 OK， 就是视破如柱啊，就是他根本地上当然有时也需要花时间，也有一些烦恼，但是他不可能提升到好像啊要我们废寝忘食，根本没有办法思想神的话语，不会到这个地步的。如果会的话，一定是我们做了演员，我们装，神不喜悦的啊。OK， 好了，当然我没有办法说是什么事了，我就是看到这个经文就想起这个事了，我就告诉大家，这也可能是最近一些人提出的问题了。我也回答了，等我就回答，我也就想到我就跟你们说啊。但无论怎么样，从这个不是很直接的经文看出来，就是说房角石钉子啊，这个战神的弓，还有一切掌权的啊，他都是在讲当时百姓确确实实的需要啊。房角石就是建房子啊需要的啊，它不是一个石头啊，这个叫做好像根基的意思。所以如果没有找到一个就是磐石的地方，其实以色列人就愁烦了，他们不能建房子啊，因为建了就会倒塌。今天我们是人为的，我们是自己建根基啊，一个有钱人啊就到了河边啊，就非得要住在那里，你要说不可以的，这地方的土地不行，我一定要住，怎么办啊，就硬硬了吧。这个根基打下去啊，就改造了那块地的这个土质啊，这人是就是狂妄了嘛，对吧？我有一次去年去加拿大的时候，连我们以前住那边啊，就我熟那个住宅区了啊，就教会附近那里。连那一次呢，就要去探访一个人，我当时还记得那个路啊，我就跟心仪啊，我们两个走过，我就明明记得这一边就是右边，就是那条路的右边呢，其实整条路都是山啊，但它不像我们这边很高，它就是一个好像山壁这样啊，就是石头，石头的墙这样的，但不是人为的，是自然的，啊，左边呢啊就是很多树。你们好像看风景这样了 ，OK， 我记得是这样的啊，这条路。但那天我去了，我就发现不对，我是走错了，因为我看到呢，有人把那个山整个劈开了，就是把我说山你们也干搞啊，就是把那种山炸开了，把它挖了一个空间盖房子。说这渥太华土地可多了，你非得要在这里盖，你干嘛？而且这成本一定是三四倍的，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人啊，人不服输的嘛，你要啊再拿他要就要了，是吧？但是以前的人不会这样啊，以前当然也不说他们可能各样限制了啊，所以这里说，当你来到这个不能建房子的地方啊。你愁烦了，找不到一个稳固的根基，来做方角石的时候，上帝说不缺乏，因为这是我的啊，意思说不是讲房子啊，你们明白，这是讲到生活的一些根基啊，就是基础的事情 ，OK， 你缺乏的时候，上帝说我这一环也包了啊，钉子很小的嘛，对不对？你说。方角是有了啊，然后连钉子啊，就是木跟木、板跟板之间啊的一个固定，很小的，但是我也包了啊。打仗啊，不用讲马了，我弓都有啊，包了啊。咱以前是弓箭是关键啊，你光拿菜刀追人没用啊。OK， 人家这个没有弓箭手，人家100米之外就把你打下去了，所以。 攻是很关键的，没有攻坚守是很难打仗啊。上帝说都有啊，连最后的是这个啊掌权呐、啊，其实他翻译本来的意思是受进贡啊，意思说你对邻国的关系啊，其实不是打下来的了啊，就是不是因为仇恨的啊，而是其他的邻国呢都愿意啊，就是降服给你，所以他们向你进贡。上帝说，我不单在你的里面给你够丰富，让你在敌人的面前啊，你也摆设宴席啊，就是说没有缺乏，而且他们愿意啊跟你就是和平相处，当你愿意悔改。所以我刚才讲的例子不夸张了啊，就我说你学习全心全意想你跟神的关系，连上帝在你的这些麻烦的每天的这种很费心思的工作上面就为你开路，这就是你的钉子、房角石、进攻的攻、打仗的攻等等，完全在他那里。我们人，你常记得亚当一人管天下的，他不是神啊，他就跟我们是一样的，只是差别就是我们是堕落的人，所以也这就是罪而已。罪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如果你要解决罪，你拼命做工不对，你要解决罪，你就要与上帝建立一个顺服和好的关系。当圣经允许我基督徒，当我们就是以神和好的时候，我不说你会变回亚当，但是你是比较气氛像亚当啊，也不会变十分啊，因为我们还会犯罪嘛，但最少呢我们体验的那个能力啊，就是圣灵当时在亚当身上的能力也在你的身上啊。亚当不是超人啊，他能够做那么多事是因为他圣灵在他里头啊。OK， 他也是要吃要睡的，他不是不吃不睡的人，也不会飞天，也不会转地的，他就平常人，只是他的特点就是他是没有罪的人，所以上帝在他里头给他一切的恩赐，做一切的事情。你想我们如果今天愿意以靠着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呢，圣灵也喜欢用我们的话，你也可以体验这个能力的，当然你要谦卑了，他不是你的能力的啊，可以吗？啊，所以当我们把这个焦点啊，就是当上帝愿意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把焦点呢、放对，而且努力的往这个与神的关系和好来付出啊，来追求，而不是说啊可以了啊，反正跟神这里可以了，现在让我去忙我的功课吧啊，现在让我去全心全意的去做我的研究吧啊，先知就责备你啊。OK， 好了，他说上帝要保护啊，他的子民，他的教会啊，并且要公开的就是向他们来彰显他的恩惠啊。这里就是说，不单是他们内心里面感到和平啊，他也提到了就是周边啊，这些本来是他们的仇敌的啊，也开始啊向他们啊来表达啊他们的顺从啊，这是一个何等的能力了啊！他们本身都没有军队的，他们回来的时候啊不带着军事力量的啊，但是周边的国家是有军事力量，但是却可以上帝说让他们来降服，所以你要知道，他没有完全实现在回归的人身上啊，这是一个应许啊，也可以说是在属灵上的一个理解。就说到当耶稣基督的救恩成全的时候，就是你跟我得救的时候，蒙恩的时候，被重生的时候 ，OK， 上帝应许我们，我们身边的仇敌不再能够搅扰我们。他不是你的老板，他不是你的邻居，这些就是上帝当时用来考验你的那些事情，邻里的事情啊。OK， 你怎么能够胜过这些试探诱惑搅扰攻击就是良心的攻击呢？上帝说，求你与我和好之后，你必定经历这个力量 这个力量就会让你呢完全就是可以就是哇，比如说不再受辖制了啊，不再好像因为一个什么要求就导致了你好像不得已这样还是那样的啊，我们从来没有什么不得已的，因为你的主是上帝嘛，因为你要做的是上帝的事，所以就没有不得已的事情了。除非你有两个主人呢、啊，好像你帮两间公司打工，啊，这样就有不得已了。那、啊、这个要你这样，那个要你这样，你就看，啊，这个、就安排啊，不得已。如果只有一个老板，别说不得已啊，那、啊、这个老板就是骑在我们上面的那位将军呢、啊，啊，元帅就是耶稣基督。OK， 所以说回来这里就是那一天啊。就是完美的那一天还没到，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在这个经历的当中啊，就是成跟不成的这个经历当中，但我们被应许它会完全实现。 OK 啊，这个就是仇敌啊完全降服啊，这个我们思想生活一切都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思念，而且身上有圣灵各样的恩赐啊，好像亚当这样啊管理全地啊，是根本不是我们就是费劲的事，更不用说愁烦吃啊喝啊用啊啊住啊啊啊穿啊，因为上帝说都给你们啊，很难想象啊啊，但如果你不信圣经的话没话讲啊，但是如果你要相信到这一点，那个是我们一定会得到的日子啊。今天啊，我们在这个今世当中啊，他要我们在这个每天的生活里头去操练啊，去经历，也去部分的实现啊这样的一个应许，那、啊、直到他来的啊，完全的来到。好了，所以这个基督哈、啊、结尾就是说他将要是从以色列家犹大家出来啊，就在新约的时候，连他啊就要成为我们的一切了。他就是你的方条师，你的钉子，他就是你的弓，他就是你的主。啊，我再强调啊，这些不是一个好像我们说超自然能力啊我们叫什么？以前在国内有人说啊什么特别的一种功力啊，可以做这个，可以做，不是啊，我们基督徒没有这种超自然的什么东西在你的身上。 OK， 你能够做一些事情都是因为是圣灵，因为他全懂的。 OK， 或者说就是我们主耶稣的灵了 因为他就是全地的主宰，所以他在你身上，你就成为这一切的一个丰富了。好了，接下来第五节啊，他必如勇士在阵上向仇敌，见他在街上的泥土中，他们必征战，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骑马的也必羞愧啊。两者重复啊，就是当他还在刚才讲那骑战马的那个比喻的里面啊，所以他还继续讲的。战争啊，但圣经没有叫我们去打仗啊。好，他这里说当我们的主耶稣做我们的元帅啊，骑在我们上面的时候啊，他说我们对待各样仇敌啊就好像巨人把敌人呢、啊、就是踩在泥土中，不是叫你这样对人啊这个是一个当时打仗的时候一个强大的军队跟一个很软弱的军队的一种比喻来的啊，就是都不用打你，也不用就是不用伤你，脚就搞定你了啊。就是你们看过卡通片了、啊、这个小人国跟大人国对吗啊，大人国走过来他拿刀根本都砍不到你啊，就你人太小啊，就用脚踩一下，你就全部在泥土里面了，用脚就搞定你了。他的脚皮都比你的坦克还厚啊，就踩。但这个 这个是比喻啦，没有发生啊，只是用这种方式。你看诗篇也常做这样子说，他就是说很简单的，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仇敌就战胜了。啊，我在说这个就是你最头痛的那份工作，那个 project， 那个程序，那件事情，如果圣灵在你身上，你转身就把它踩在脚下。因为上帝说这个本来就是亚当在一口呼吸跟另外一口呼吸之间做的事啊。哦，太夸张了，不过这是现代化了啊，古代就是踩在泥，因为我们也不兴趣踩在泥了啊。不过他的一个形容是类似的，就是瞬时之间、随意之间就可以做到的啊。之前是极大的困难，现在不是。原因是什么？耶和华与他们同在啊，这就刚才说的了。上帝不喜欢我们有平衡，他不喜欢有一段时间我们说，我要下班了。他不喜欢我们告诉他说，我现在要做另外一个身份的人。OK， 他要与我们同在，意思说他只要我们百分百在他的面前，我们完全属于他。他要我们学习单单只依靠他，这叫做他与我们同在。你回头想，你明白这个道理了。我想我们这些都讲很多，自己也讲，但是你回头想你的生活，你会发现呢，很多所谓的苦楚跟难处呢，不是没有原因的，就是因为没有耶和华同在。当然我们可以自我安慰了，说啊，我不会啊，啊，这只是一个考验呐，啊，这只是一个人生必经过的困难呐，你可以这样子说。但你心有没有平安？如果你真的这样自我安慰，你真的平安吗？其实很多问题，耶稣在，就不是问题了，就解决了，是吧？所以在极大的挑战面前，如果你真的可以说这只是一个磨练，是因为你感受到耶稣在嘛，而不是因为你在那边空喊说不怕，因为神与我同在，上帝你一定是好的，这个脚底都在那发抖，还讲那么大声，那个心虚啊，因为知道自己不被神喜悦嘛，可以吗？啊？所以我还是希望说大家可以这观念上啊，可能潜移默化已经被这些世俗的想法啊，就是进到你的生命当中啊，是从一些你很尊重的一些属灵长辈里头，你好像学到了啊，这种分隔的生命，很抱歉的说啊，这是错的啊，但不是因为我很本事啊，我比你们信主久，我走的路也多啊，不是因为我年纪老啊，因为我开始很早 ，OK，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很痛苦，没意义啊。上帝让我能够学啊，很痛苦之后学一个做马的，不是野马啊，真的是作战嘛啊，主人不打仗，我就乖乖在棚里面吃草 ，OK， 做运动吃草啊。比如说啊，不打仗啊，自己跑出去逛逛街啊，去找找朋友啊 ，OK， 乖乖给我在棚里面做嘛。主人要的时候，我就完全顺服。你会发现没有不能做的，好吗？当然也很软弱啊，我90%的时间，机会啊，可能还是没有做到的啊。我不想你们有错觉啊，我绝对不是完全人，所以我这样讲其实是给大家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啊，并不是说你这样明白之后你就一定可以完美，还是会有很多罪性啊，是以前就是因为年轻小时候啊没有真的认识上帝啊而养成的，那一些都是我一生要去拔的刺啊，拔完又长，拔了又长，会的。但是这是让我谦卑的事情，但是我一定可以肯定说，这个主耶和华与我同在啊，真的是没有不能的， 是很大的喜乐。 OK， 好了，他说连骑马的也要羞愧啊。哎，这骑马呢不是说这个以色列这一边的马啦，这是应该是指到那些敌人的军队了啊。那这敌人是有骑马的，意思说他们有好的军队啊，他们有好的武器，但是在上帝同在的面前呢，这些都羞愧，就是说没有什么可以用的，因为连马武器都听神的，是吧？北朝鲜把核弹推过来啊，说你再不给我奶酪，我就打你啊！跟瑞士讲啊。瑞士说：“哎呦，怎么办？我们瑞士只剩下一块奶酪，我要不要给他？”你怕嘛？因为你认为他的手上那个钮就控制了最强的武器，对不对？其实这里告诉你，不是啊，连他的手指都上帝在管，何况这个武器？就是在这个层次上啊，就是当你一体验耶和华那个万有的主在你的里面给你能力的时候呢，你会知道没有敌人的。 OK， 不是狂妄啊，而是说你真的是会明白你那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那敌人就要降服上帝啊，不是我们。这一切行恶的啊，就是残害教会的啊，想要抵挡摧毁教会的，当耶稣基督做教会主的时候，或是当信徒愿意让基督做主的时候，连他们就不存在了，哇，或是说就被除去了。再说这是未来哈，那完美的一天，因为我们今天还在学习悔改啊，我们还在教会里头啊，我们也彼此的鼓励啊，提醒，让我们更加同心合一啊，当一个完美的一天会来到啊。好，我来讲下来这一节啊，这节比较长啊，他就说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我要连续他们，他们必像未曾拒绝的一样，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重复的啊，那因为他刚才前面已经说他与他们同在，这里呢他就在加强，他说你们要看见一个眼前的一个记号啊，就是在等候的期间呢 这时机还没有完全临到，就是这个完全的国度啊还没有临到的时候啊，这个那时呢上帝借着先知给他们一个记号或是一个盼望啊，来支撑啊。然后他就说到上帝他最终会成为全家的救主，而不是部分的，因为他点出的就是那个对象，他说是犹大家还有约瑟家啊，人这是历史了啊。如果我们没有明白这历史，就以为这只是两个名字啊，就是犹大是指南国，约瑟呢通常是指到马拿西以法莲啊，马拿西以法莲其实是北国两个最大的啊，也可以说是最有钱的、最强的两个支派啊，也是雅各当时把马拿西以法莲呢，就是列进去了他儿子的身份，所以你可以说圣经有时候用马拿西来讲北国，有时候他用以法莲来讲北国，连其他支派你都没听过，对吧？什么但呢？你说流变呢？没听过啊。当然你知道有这个名啊，但是没有用他的名字嘛。啊，你知道这是他们的历史，就是这两个国，这两个支派很大，而且很强，所以他就可以代表了整个北国。OK， 所以这里他就讲约瑟跟犹大，意思说他们是一个整个国家，就是十二支派。虽然他们已经分开了啊，因为背叛啊，就彼此仇恨分开了，但是有一天他们会回来，这很难想象啊。你说跟就是一个国家啊，你说举个例啊，自己搞分裂的国家呢，跟邻居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啊， 你说南韩北韩南越北越啊，这些都是西方人搞的东西啊，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南北分呢、这德国就东西分了啊，也是啦啊，总之就是列强搞的事哈、你让这个国家搞分裂，你会发现呢很难让他们合起来的，因为他们只要一分呢，因为他们太熟了嘛，他们是一家人嘛，他们就彼此有很深的仇恨 ，OK， 但是他们跟隔壁呢，虽然打过架，你说德国跟法国真的是打得乱七八糟的啊，你说从宗教战争就开始打，宗教战争德国是基督教啊，法国是天主教啊，就已经杀得乱七八糟啊，连二战也是仇恨多得很，哎，没事的，换一个总统，大家彼此拥抱，啊。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就是人的很大的问题啊，所以当时你说以色列跟这个周边的这些什么摩亚啊这些亚门啊和平相处，大家说可以啊，反正也没有恨成那个样子，你说以色列跟犹大和好，这是神迹啊，因为那个之间带来的那种偏见跟仇恨是很深的它源自于就是所罗门的孩子啊，就是罗伯安的时候因为罗伯安是一个很傲慢的一个年轻人，他接位的时候他很骄傲嘛连其实以色列北国人已经受不了了受不了大卫家了，因为所罗门太不讲理，只是他伟大，大家就服他了。到罗伯安的话呢，他们就要公平，那罗伯安不给，上帝其实也是因为所罗门的罪啊，就刑罚以色列家，给他羞辱，所以上帝就立了耶罗伯安一个元帅，就做了他们的王。其实我们可能以为只是一种就是分开管理的关系，不是的，你看整个历史呢，北国跟南国其实是彼此打仗的，他们不是只是分开就算了啊，彼此打仗，彼此陷害，当然比较多是北国了甚至在信仰上也是分道的就是大家分开做的北国就自己立圣殿立祭司在圣殿里头也所谓圣殿就拜金牛犊啊什么什么的 OK， 所以南国人真的是很厌恶他们，甚至到了耶稣的年代，你看福音书他们还是很讨厌撒玛利亚人，就撒玛利亚就是北国了所以他们就走去加利利都要绕的，宁可多走两天三天都不肯走进撒玛利亚，为什么？觉得进去就脏了，这些人都是脏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拜金牛犊，你说恨到现在，不是恨到现在现在就是那个时候新约了，但上帝应许说有一天呢南北国不再区分了而且北国呢存在了，因为刚才我们也开头说北国不回来的嘛因为当上帝应许回归的时候北国人都不回来回来一点点了，当然不成支派的 OK， 所以对他们来说恢复这是没有可能的事，仇恨再加上他们也不回归他们也不再信这一个了所以不可能，但上帝说会的，因为我所拣选的，当然不是指肉身的人上帝所拣选真正有信心的，在指定的时候呢，上帝要把他们复兴起来所以呢他要说那个最终的教会他要比大卫年代的所罗年代的以色列国更加辉煌更加幸福OK， 上帝要让一个原本如果是一个教会一个国家，你也没有看出它有什么比较嘛但是它分开了看为是死的那一块呢回来了这个就更辉煌了就表示说哇这个重新组合的这个国家或是这个子民其实这是教会了就是上帝从死里让它复活过来的，是显得比之前还没有被分开之前的 啊，那个混杂的啊，里头有真信徒、假信徒的这个群体，就显得更加宝贵了。啊，所以肯定今天你有教会的观念，你就不会再去想以色列了。啊，因为在旧约里头的以色列是一个群众的观念，他还没有，就是没有准确到一个子民的观念啊，就是群众，你们知道啊，就是里头有闲杂的人的，但是他是主流是一种，但是其实也包括了很多闲杂人。但是子民呢，啊，就上帝的子民，这很多时候是比较讲到关系性的啊，就是神亲自生的人，神亲自爱护护照的人啊。当然后面那个是比前面那个更加的高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啊被圣灵啊重生，一个一个重生啊，不是生出来的，我们是一个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啊，不是肉身生的啊，做上帝教会的啊的圣徒，这在等候着啊，最终啊耶稣基督来接管我们啊，来迎接我们。好了，第二句话呢说啊，他要使到这两个家啊，就是归回啊。我刚才前面说了，约瑟不回来，约瑟的家不回来，但上帝说我要让他回来，而且让他有在这个迦南地有份，意思说让他们在天国里头有位置。可能是一些今天你看来很遥远啊，跟信仰很遥远的人，但我们还不知道上帝会不会在指定的时候向他们施恩。如果会的话呢，他们也会好像这里说的被领回来，虽然他们很远啊，他们会被领到这个迦南地，就是迦南地是一个天国的预表了啊。我讲的不是那个土地的问题啊，就是一个形式，就是说他会被领回来，因为呢，上帝在迦南地有他的名字，啊，有一块地是给他的，虽然他现在不知道。耶稣基督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我去为你们事先预备地方啊，就必再来接你。那其实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很多人还会说，哦，耶稣到天上给我们预备房间啊，是吗？啊，耶稣到天国先给你，然后我先跟耶稣说，耶稣我要靠南的哈，讲好啊，啊，最好呢打开窗呢，东边是海啊，右边是山啊，这个最好啊。啊，邻居啊，啊，楼下是男高音啊，楼上是大讲员啊，隔壁是解经家，右边是神学家，可以吗？啊，你可以挑嘛啊。当然不是啊，耶稣不是给你盖房子，就这种观念。我去为你预备地方，意思说，基督说我到上帝父神那里为你预备产业，就是救恩。因为只要你有地方，就表示你是信徒，你是得救的人。你在天国没有地方，就是没你的份的意思。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因为耶稣基督到父的右边做祭司。所以我常提醒弟兄姐妹不要骄傲啊！如果你是信徒，当然我们的信心在耶稣身上，但是耶稣基督今天圣经说他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意思说耶稣基督在父的右边仍然在为我们的救恩做工。因为如果基督停止在父的右边为你祷告，我们死定了。他不倒，你这边狂倒没用的。 OK， 你的祷告是不会被停的，除非基督在父的右边说，父啊，可怜他所做的他不知道。耶稣那个重复那个祷告， OK， 在父的右边，就因为基督是神的爱子，上帝看基督，上帝说好，我就赦免他。这个重复1000万次啊，在天上，我们在地上还有和平日子过啊，你还每天可以自由自在，是因为天上有那个不吃不睡的耶稣基督，日日夜夜啊，圣经说这个白日哈，跟晚上他都不睡觉了。OK， 我们睡眠的时候他还继续做我们的中保，所以这就叫做预备地方，预备一个名，确保你进去。 OK， 所以他就来接我们，最后到这个地方就是说成全 上帝的心意。所以这是很安慰的话啊，就是说救恩根本不是在我们患得患失的，是在耶稣的手中啊。我们要用全心的全部的信心啊去投靠他。所以他应许说，凡是愿意就是悔改的人啊，他要把他们领回，你说他要把他们带回他们一个位置上，就是在天国的位置上，而且他要向他们施怜悯。那这个怜悯可以是指到他们祷告的内容，因为开头先知不是说你们要求吗？所以这可以说是你们求我就给的意思。OK， 但最后一句话就把这个全部连在一起了啊。那第三句话就是他们必像未曾被遗弃的丢弃的那样，他指的就是现在他们像是被丢弃，因为他们不听话了啊，上帝把他们交给坏人来管啊，公山羊来管，就好像神不管他们。但是呢，他说他们不会再这样了啊，所以这也不排除我们基督徒在地上会受苦受管教，是因为我们不听话，但是上帝却安慰我们，这个是短暂的，因为那一天呢，我们就不再像被丢弃的人，我们像是被上帝永远所爱所拣选所保护的人，可以吗？我时间到，我就完成这一章，我就最后一章我就停了啊。这当然是结尾，就是回应了第一节，你记得就是讲那个下雨的事啊，就春雨要祷告，所以他现在回来就是说祷告求啊，上帝说我是你的神，你为什么不求？或是说我是你的耶和华呢？这就是那个约的内容，你们记得吗？那个约就是说我要永远做你的上帝，跟你的后裔的上帝，你要永远做我的子民。这个就是上帝用那个约来告诉他们说，你要祷告，你要投靠我，要依靠我，因为我就是你的上帝。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啊，让我们就是每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像刚才前面说，我们觉得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工作压力等等困难在你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有时说你去祷告，不是打发人家，不是没话讲就叫你去祷告，而是这是唯一的，因为上帝在，上帝说我是你的神，为什么你不求我？而且我是神，就是我管全部的，为什么你不求我？当关系建立起来的时候，当你愿意以你跟神的关系为你一切最看重的事情的时候，他说我必应允。所以开前面先是说你们要求，到这里的时候他说他必应允，所以我们要求啊，你所求的应该不再是物质的事情了刚才我前面说你可能是为了物质的需要你来求，但是当你求的时候，你要求你跟神的关系，因为当关系和好了，你顺服了，当耶稣骑在你的上面的时候记得吗？房角石、铁钉、弓箭敌人的降服没有一样是缺的，这指到是我们与神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境界一个联合的关系。 OK 吗？所以这里就鼓励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以着上帝对我们的应许做一个目标我们不是空白的求东西我们是配合了调和了上帝的应许。既然上帝应许了，我们这一方呢就用祈求他所应许的，这叫祷告。上帝就用这个怜悯用慈悲来回应我们，因为他已经应许了。好了，不多讲了这我就停在这里结尾的一句就是在基督统治之下，从现在开始到将来就是他要把外邦人犹太人凡是有信心的都算为是这个犹大跟以法莲或是约瑟甲，把它结合起来，他要做亲自做他们的王，亲自管理他们，也成为他们一切的供应。OK， 好，我就停在这里我时间过了，我们就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看的经文虽然不是一个 在知识上有什么新的一个内容，但是它确实是我们一个老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在生活的当中在磨练的里头，我们会失去我们与神关系的焦点。我们常在忙碌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把上帝与你的关系挤在一边把它限制在一个时间里面，把它限制在一个工作的里面，把它限制在一些的侍奉的里面，以致我们有更自在的更自主的一个空间来追求我们所要追求的事。主，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我们不爱你，或是我们不相信你也更不是因为我们否认你是我们的主，而是我们是被许多世界的诱惑跟试探所牵引我们的心是一直急着想要快快的把这些困难的事情解决我们是希望可以快点的做完事情回到你的面前。那之后我们每次这样子做，我们就一直都留在这些永远无止境的困难的当中，我们就一直在里头打滚慢慢的我们就习惯了，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对主你的热忱，我们就满足于只是一种间断性的片刻性的与你亲近的关系。主啊，今天你就再次的提醒我们，那你可以用经文你也让我们看见你原本对人的心意就好像亚当，上帝你怎么样的吩咐他，你怎么样的使用他，让我们看见我们与他的关系跟亚当的不同，就是因为我们犯罪我们因为罪与神隔开而带来的这种的困境就明白这一切永远不是因为我们能力不足或是我们可能没有这样像别人那样的顺利永远是因为我们与你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主啊，你就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悔改的机会我们愿意全心全意与你和好也愿意帮自己投靠在你那里我们相信这一切的困难我们眼前所要面对的挑战在圣灵的大能之下都不会是在成为我们的男主也不再是一个高山，也不再是一个低谷因为你是万有的主宰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骑士，做我们的元帅必定得胜战胜一切的仇敌。所以我们感谢你，你就带领我们有一个喜乐的心，敬虔的心来预备自己今天下午来敬拜你把我们一切当归的你当有的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宝贵的圣灵，阿门。